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地方官员说，俄罗斯星期六对乌克兰东部不顿涅茨克市化工厂的炮击引发了一场大火，这个城市的争夺战同时继续进行。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尔说，这间化工厂之前有几吨燃油泄漏，他未有讲到化工厂的大火是否已经扑灭，有成百上千的平民在这间化工厂躲避。俄罗斯传媒报道说，顿涅茨克州拥有另外一间化工厂的阿夫迪伊夫卡市发生了一次爆炸，空中升起巨大烟雾，这座城市位于顿涅茨克市以北，目前由乌克兰军队控制。盖达尔在国家电视上说，不顿涅茨克市正在进行连续的战斗。他较早时候说，俄罗斯军队控制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但乌克兰依然控制住化工厂。乌克兰武装力量参谋部说，乌克兰保卫者星期六在不顿涅茨克市的一个地方击退了俄罗斯的一次攻击，另一个地方的战斗继续进行。总参谋部在面书上说，乌克兰军队并且在顿涅茨克州斯拉维扬斯克西北部三个小城镇击退俄罗斯一次攻击，战斗同时在斯拉维扬斯克的东部等地继续进行。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连科同时表示，俄罗斯的攻击星期六造成当地由乌克兰控制的两座最大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失去电力供应。乌克兰一名官员说，乌克兰军队在同俄罗斯军队的作战中弹药快要用完。靠近前线的尼古拉耶夫州的州长维塔利金呼吁紧急国际军事援助。维塔利金说，俄罗斯军队更加强大，他们有很多的火炮和弹药，现在是炮兵战争，我们的弹药快要用完，欧洲和美国的帮助非常非常重要。乌克兰正在跟其他国家就提供更多的武器进行谈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星期六在推文中说，他和波兰外长兹比格列夫卢通话讨论了重型武器交付。库列巴说，两个人还讨论了对俄罗斯进行另一轮的欧盟制裁。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战场继续爆发激烈战斗，乌克兰军队在南部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地区发动了几次反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一次未有宣布的访问，并在和泽连斯基的会晤中讨论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努力。冯德莱恩在推特上说，我将整体评估重建所需要的联合工作以及乌克兰在他欧洲道路上取得的进步。他说，执行机构会很快就乌克兰是不是应该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家形成最终的意见。冯德莱恩对泽连斯基总统说，星期六的讨论会令到我们在下个礼拜结束之前能够最终完成我们的评估。泽连斯基星期六在基辅说，乌克兰肯定会在俄罗斯开始的这一场战争中获胜。中国唐山两位就餐的女顾客被围殴重伤事件，不单止在中国引起巨大的民愤，亦都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一宗打人事件发生在6月10号，中国河北唐山机场路一间烧烤店，有一名男子动手调戏正在食紧嘢嘅一名女子，遭到拒绝之后，呢名男人就开始喐手殴打呢一名女人同埋佢嘅一位女性朋友，随后又有7、8名嘅男人同伙加入围殴。据网上信息，一场围殴最后造成两个人重伤，两人轻伤。围殴的录影片段在社交媒体上热传，据称目前已经有2000万人看过。路透社星期六6月11号发出的一篇报道，注意到中国社媒体上发表的大量评论中，有很多将这个餐厅打人事件和中国女性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的现象联系在里。据中国传媒的报道，这类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2019年4月，安徽阜阳市一个豆浆店发生同样的暴力行为，一名男子搭讪一名女子引起争吵，男子随即动手打人，随后这名男子被拘留13日，赔款7000多元人民币。黑龙江宝清县2020年亦都发生了一宗酒吧女子被打事件，一名男子因为搭讪 女子被拒而動手打人，呢名女子被打傷入院18日，法院判決呢名男子同埋朋友賠償17,000元人民幣。同年，貴州盤州市亦都發生同類嘅事件。喺新加坡進行嘅香格里拉對話星期六6月11日繼續進行。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喺台灣等問題上唇槍舌劍，爭論激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表嘅視像講話引起與會各方嘅高度關注。香格里拉對話亞洲安全會議喺6月10日到12日喺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由於疫情防控已經開放，會議唔再採取視像方式進行，幾乎所有參與會議嘅人都親自到場參加討論。澤連斯基總統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某地通過視像連線參加咗星期六嘅會議。佢對與會各方話，他們的支持非常重要，這個不單止是有助於擊敗俄羅斯的侵略，也有助於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路透社引用澤連斯基的話說，這個世界未來的規則以及可能的邊界劃分都正在烏克蘭的戰場上被確定下來。澤連斯基還指出，俄羅斯封鎖黑海和亞速海的港口，使得烏克蘭的食品沒辦法進入世界市場。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澳法潛艇採購擴錢事件終於落下序幕。澳大利亞與法國達成妥協，願意支付法國近6億美元的賠償金，這個糾紛得到解決，為恢復兩國友好關係共同應對中國威脅鋪平道路。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星期六6月11日在悉尼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他的政府已經與法國軍方造船企業海軍集團達成協議解決這件事，並稱這個解決辦法是公平公正的。阿爾巴尼斯說，我和馬克龍總統進行過多次的討論，我感謝他參加了這些討論，感謝我們能夠通過友好的方式重建和改善澳法雙邊關係。他表示，澳大利亞非常尊重法國在印太地區的作用和積極接觸姿態。他還表示將會接受法國總統馬克龍的邀請前往巴黎進行訪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澳大利亞國防部指出，一架中國戰鬥機今年5月曾經在南中國海區域對一架澳大利亞軍用偵察機進行危險的攔截。專家認為，中國此舉將會使到澳中關係更難因為工黨上台而重置，坎培拉會因此更加強化聯美制中的印太戰略。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澳大利亞國防部6月5日表示，澳大利亞皇家空軍一架 P-8 海上偵察機5月26日在南中國海地區國際空域進行常規海上偵測活動的時候，遭到一架中國殲16戰鬥機係攔截。澳大利亞國防部聲明指出，中國呢一次嘅攔截行動係非常之危險，對澳大利亞機組人員造成安全威脅。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響柏斯對媒體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已經係透過適當嘅管道向中國表達嚴重關切以及係抗議。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勒斯表示，中國戰機以非常之接近的方式在澳大利亞海上巡邏機前方飛行，並且施放鋁箔干擾絲，其中部分鋁箔碎片是被澳大利亞海上巡邏機的引擎吸入。他說這個明顯是十分之危險的行為。任職於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的鍾錦江博士認為，中國空軍這次的行為堪稱是魯莽，以及是澳大利亞國內政局的變化有一定的巧合。
被一些人認為或期待較為親中的工黨陪上任，新總理阿巴尼斯和新外長彭英賢就飛往
期待較為親中的工黨是一普一上任，新總理阿爾巴尼斯以及是新外長王英賢就飛往東京參加四國安全對話機制峰會以及外長會議，而5月26日正好是中國外長王毅率團抵達是所羅門群島，正式開啟了對南太平洋八國的訪問之旅。鍾錦江表示，從時間節點上面看，很難不令人認為中共是在度向澳大利亞是受忌辱，對澳大利亞新政府表示出一種強硬的姿態。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俊彥亦都認為，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和澳大利亞剛剛進行的政黨輪替是脫不到關係。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面對著剛上台的澳大利亞工黨， 中国心中应该是想要来一个下马威，顺便测试一下工党的反应。这种做法就是同跟安倍晋三，亦都是前日本首相，在2012年12月刚上台的时候，2013年1月就发生了中国军机和官方船舶接近钓鱼台。而且中日战机首次在钓鱼台周边是属于日本防空识别区的空域对峙的情况，所以这次中国对澳大利亚军机采取完全不必要的激烈方式，就是要透过挑衅测试澳大利亚新政府的态度。但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危险拦截行为应该是同工党政府上台是无关。
I think it's more a continuation in the Chinese view, aggressive protection of its sovereign rights.
赫尔表示，这是中国试图在南中国海积极展示主权行为之一，因为今年二月仍然是莫里森政府执政的时候，解放军的海军舰艇就是以雷射光瞄准一架澳大利亚的海上巡逻机，对飞行员构成安全威胁。这个只是这次事件使到工党政府必然维护澳大利亚的权利，走向同莫里森政府一样对中国强硬的方向。阿尔巴尼斯6月7号晚间表示，他们是已经通过了适当的渠道提出了申述，这些申述是强而有力的。他指出，澳大利亚官方亦都发表了公开的评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并非是低调的外交活动，澳大利亚的批评是强硬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俊彦认为，王毅在5月底至6月初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时候，未能够达成原先设定同10个岛国签署全面协议的目标，亦都算是这次军机事件背景之一。黄俊彦表示，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地区传统上是属于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中国想要去设立军事基地，对澳大利亚来讲，不分政党都认为是侵入性的外交行动。从过去中国想在瓦努阿图设立海军基地，到今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北京自己心知肚明，冒犯了坎培拉，当然对于澳大利亚军机飞临南中国海，亦都就容易心里有鬼，反应激烈。黄俊彦表示，由于南太平洋的外交挫败，北京在这次的澳大利亚军机事件上面自然亦都增加了一些恼羞成怒的味道。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认为，虽然中国对于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一直是拥有长期深度的合作关系并不乐见，但是应该同这次事件无关。
赫尔表示，
我是对于王毅这次计划签署全面协议破局一点都不惊讶，尤其是在这项计划和中国以及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合作协议的时间实在是太近，很容易令其他的岛国产生怀疑和忧虑，特别是在特别草案当中提到的警务与安全合作的部分。所以这个计划在王毅出访之前，对于是岛国就是一个烫手山芋，中国不可能期待太大，自然亦都不会因此是过度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6月6号的社论说，无论过去还是现状，中国从未有对澳大利亚构成任何的威胁，恐华妄想症更加是对澳大利亚有百害而无一利，改善中澳关系没有自动驾驶模式，关键是坎培拉要拿出实际的行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俊彦认为，这次的军机事件透露出中国对澳中关系的改善并未有深思熟虑，显然民意不是中国习惯的思考对象。他说，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以及中国驻澳大使萧谦到现时都未有将话是说死，甚至可以说双方都愿意谈，但是经过这个军机事件以及王毅的南太平洋外交，澳大利亚的民意恐怕会更加不喜欢中国。 尤其现时在在野党主席是前防长达顿，他肯定会在这个事情上要求工党政府强硬以对。一旦澳大利亚的社会舆论亦都跟上达顿，王英贤想跟中国重置关系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任职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钟锦江博士表示，澳中关系正处于艰难阶段，而这个责任主要在于中国习惯性将澳大利亚看作为是欺负的对象。
工党政府会采用威逼利诱的一贯做法，即一面搞战狼王外交，一面用经济利益示好。
中国对工党政府采取威逼利诱的一贯做法是一面搞战狼外交，一面用经济利益等示好，但是他认为如今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更多的民众已经是认识到，虽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口国、最大的出口国以及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是正如北约秘书长所言，自由比自由贸易是更为重要。他是相信澳大利亚人不会拿自己的自由去和中共是做交易。钟锦江指出，澳中关系恶化至今的责任主要就是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势力扩张严重威胁到自由世界以及是和平和安全，因此近年来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立场是澳大利亚两党一致的态度。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习近平当政以来撕下了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的面纱，
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习近平当政以来撕下来韬光养晦以及是和平崛起的面纱，中共开始了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他们在南中国海建人工岛礁，并且对南中国海进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领海搜索等等，直接威吓到这个地区的海上自由航行。环球时报的社论声称，事件当中的一些关键细节被澳方刻意隐瞒以及回避，质疑澳方侦察机到南中国海的动机，认为澳方提出的证据亦都相当不足。但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一直主张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的主权声索并不符合国际法。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几十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依循国际法在该个地区进行海上侦察，行使在国际水域以及空域自由航行和飞行的权利。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公开表示，随着澳大利亚海军帕拉马塔号护卫舰驶向南中国海，澳大利亚将会继续在该个区域执行侦察以及是自由航行任务。他还表示，这次的事件不会阻止澳大利亚继续从事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是他们在国际法上面的权利，以确保在南中国海有航行自由，因为这个从根本上符合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表示，这些事件再度凸显了印太战略的重要性。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inforce a rules-based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area.
赫尔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规则，他所声索的主权并不被国际法承认，而中国依然持续强行扩张在该个区域的势力，用武力威胁是方式的企图改变现状。面而印太战略的重点则是维持并且强化印太地区的秩序，使到它能够依据国际法运作。澳大利亚政府在这次军机事件之后会更加注重与美国等盟友在印太战略的团结和合作。阿尔巴尼斯则是表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独断，保持该地区的战略竞争非常之重要。他还说，他们是需要确保以一种不会给予该个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方式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2020年8月，前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的财经频道主持人盛雷被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家中带走。2022年3月31号，盛雷一案在北京开庭，法庭并未当日公布判决。妙之音就此采访盛雷的男友尼克·埃伊尔，分享他两年来的遭遇和对此案的看法。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2020年8月13日，前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财经频道记者主持人盛雷被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屋企里面带走。 2021年2月5日成雷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正式逮捕。46岁的成雷出生于湖南岳阳，10岁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毕业后曾经在澳洲金融界工作，在2002年加入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报道财经节目。2022年3月31日成雷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审理，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未被允许旁听，法院当日并没有公布判决。日前成雷的男友前中国澳大利亚商会首席执行官尼克埃伊尔在他的澳大利亚屋企里面通过视频形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分享了他这两年的心情和对成雷这个案件的了解。以下是采访的实录，受访对象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问能不能够讲一下成雷失踪前后的经过呢？
It's 14th of August, my birthday, so it's an easy date to remember. Lay was going to finish her show and come and have a drink afterwards.
埃伊尔说他记得特别清楚，因为2020年8月14日那天是他的生日，他当时叫了几个朋友和同事一起去国贸那边的一个酒吧喝了几杯。成雷那天本来是下班之后来参加的，但是从下午到晚上他都没来。作为电视记者，他经常要突然加班赶稿之类的事，所以他当时也没想得太多。后来陆续有朋友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亦都发现当晚他并没有在电视上面出现，而第二日早上他和他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去了他的公寓。入去之后他发现一切看起来很正常，但是他的所有的电子设备和护照都不见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事态可能有些严重，他意识到成雷一定是被捕了。那么问题就是谁个将他带走的呢？中国政府内部有很多不同的部门可以捉人，然后他去了澳大利亚的使馆，跟使馆人讲了一下大概，他们说会去查询。星期日的早上他们告诉他成雷被国家安全部的人带走了，当时他们也都不知道细节，只是说涉及泄露国家机密。这个时候他也都意识到国家安全部介入了，这样可能情况就很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A combination of your...At least there's an explanation. If something just goes missing, and at least there's an explanation.
埃伊尔说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觉得事态严重，另外一方面或者这样讲并不恰当，但是心里面松了一口气，总算知道他的去向，然后知道急也都没用，就开始考虑他们做什么事才能够帮助他。一开始还抱有侥幸的想法，或者他只是被带去调查，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使馆的人被安排了跟他见面，下面发生的也都就不意外了。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今年3月31日成雷的案件在北京开审，并且是闭门审理，这一次审理你知道了什么细节呢？
Not much other than what's been reported. So it lasted a few hours and then Lay was taken back to...
他回答说对于这次审理并没有太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他只是知道开庭了几个小时，然后他又被带回去监狱，而且因为疫情还要隔离两个星期，其他的他并不了解得更多。这个案件本来就是秘密审理，所以并没有很多的信息，他的判决被拖后了3个月，他现在只是希望会有一个比较宽大的判决，虽然心里有一线的希望他是被判无罪，但是他知道机会很少。从整个案件来看，他希望他的刑期就是他目前在押的时间，这样他就可以尽早返家见到家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可以判10年以上，根据情节严重长短并不等，这些完全要看法庭的裁决。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法庭受审的人几乎最后都会被判有罪的，无罪的先例几乎并没有，成雷已经失去了自由快2年了，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之艰难的2年。他所在的地方也都不是普通的监狱，而是受到非常严格管控的地方，所以他希望最后法院能够仁慈宽大处理。他有两个仔女，还有年迈的父母。记者又问话，你和他的律师有过任何的接触吗？ 他回答说完全没有的，这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条件任何人都没办法讨论细节，即使使馆人员在这里探望他的时候亦都不被允许讨论案件的细节，使馆人员只是问过他知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他说知道，除了这件事就再也不能够讨论更多的细节了。美国之音的记者又问剩女的居住条件怎样呢？
Okay, so there's 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ave a detention facility in Beijing, and that's where she's being held, as I understand.
回答说北京有一些国安部设的特殊场所，她就被关在那里，一开始的半年很难挨的，她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24小时开着灯，做任何事都要报告，起立要报告，坐得要报告，上厕所也要报告，一个星期只能冲一两次凉，跟外界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不能够打电话。半年之后他被正式逮捕之后就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他觉得应该也是同一个场所，就是换了一个囚禁室，在那里他有三个狱友一起睡一个大桶汤，监管依然是很严格，伙食条件也都非常一般，这两年以来他们一直很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他到目前也都从来没有被允许给他的仔女或者父母打电话，唯一和外界的交流就是每个月半小时的使馆人员的探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成雷和律师也都只是在开庭之前有过三次短暂的交流。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目前领事探望还在进行吗？最后一次是哪个时候呢？
Since her detention, she's been, there is a consular agreement, and it's also part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
回答说自从她被捕之后一直有一个领事探望的协定，这也是日内瓦公约的内容之一，使馆人员可以定期探望在别国被捕的公民，一直以来澳大利亚使馆人员可以每个月有一个30分钟的探望时间，不过都是以视频形式进行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就从来没有。使馆的人每个月会被带到国安部的一个场所，在一个安排的房间里面用安排好的电脑和成雷进行视频的通话，他们最后一次探视是4月21日，但是5月中旬使馆人员被告知因为疫情管控对成雷的视频探视被无限期的暂停，这些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些违反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以及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协定，以疫情管控为理由终止探望也都没办法让人接受。成雷和领馆人员之间并没有任何面对面的交流，一直都是用视频，在进入通视频的场所之前，这些领导人员都要有健康码，还是要接受新冠抗原的测试，阴性才可以放他们进去的，所以用疫情管控为理由不让他们探视是说不通的，没办法令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又问话你和成雷有过任何的交流抑或只是通过领馆人员的帮忙带送呢？他回答说并没有直接的交流，一般都是他们在探望之前他会将想讲的话告诉这些人知，叫他们帮忙带信转达他和朋友对他的支持，然后他们也会将回复转达给他知，使馆的人每次都非常尽心帮他们传递了消息。他最近因为吃得不好营养不良，所以有些健康上面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他的精神状态还是算好的，一开始的六个月是非常难挨的，没办法想象的难挨，他和外界并没有任何的交流，白天黑夜会被随时审问，他也没办法想象如果他在那种情况之下会怎样办，他一定做不到好像他那么坚强，他的子女是他的精神支柱，六个月之后转移到其他地方之后好了一些，因为成雷是一个很喜欢跟其他人交流的人，有了三个能够讲话的狱友之后对他来说是一个进步。当记者又问话他在澳大利亚的家人目前的情况怎样呢？回答说他和他的家人有了联系，两个子女都还好，大的姐姐刚刚13岁，而小的弟弟也都快11岁了，子女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都很强，但是天底下所有的子女都需要母亲，对于成雷的母亲来说这两年简直跟地狱一样那么难挨，因为这些案件充满着不确定性，刚刚开始他并不知道他会哪个时候会被释放，快两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是不知道的。当美国之音记者问话你觉得新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爾巴尼斯能夠為呢個案件帶嚟一啲轉機嗎？
It's encouraging. Certainly, we've had a new ambassador in Australia. I'm more optimistic. It's been very encouraging.
回答話：目前嚟睇，佢仲係比較樂觀嘅。澳大利亞目前有咗新嘅中國大使，佢哋亦都睇到咗新一屆政府展現咗同中國重塑關係嘅姿態。前一屆政府顯然同中國嘅關係搞到好僵，甚至一度冇高級。就算是中級層面的外交對話，這種情況之下又怎樣可能有人站出來為城雷說幾句話呢？所以新一屆政府應該又可以重啟同中國的互動，緩和一下之前的僵化的關係，更有效地處理兩國之間的矛盾。當然他希望在外交互動上面，他們能夠將城雷這個案件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來討論，俾成雷盡早翻屋企，呢啲亦都有非常積極嘅意義。中國如果期望重塑兩國嘅關係，佢大力支持，對成雷嘅寬厚處理，亦都將會係符合咁樣嘅新嘅姿態。當記者又問話成雷目前嘅狀態點咧，每日都點樣度過嘅咧？佢答話總嘅嚟講仲係唔錯嘅。佢同成雷嘅家人可以送書俾佢，佢俾佢送咗練瑜伽嘅書啦。佢話而家已經練到高級階段啦。他還跟育友一起學語言，他教育友英文，育友教他講廣東話。成雷是一個很有語言天賦的人，除了這個，他還重新開始學習德語、西班牙語。他的生活總是充滿目標。成雷是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用鍛鍊身體和頭腦來令到自己度過這段時光，他的人生永遠不會虛度現在是這樣的。那他這兩年並沒有跟他的父母以及子女通過話，只能夠寫信，但信件你知道已經過審查的，一來一往就非常之慢。對他來說，一個月一次的領館探視就顯得尤其重要，因為那些是他了解外界的唯一的窗口，他亦都是唯一令到他能夠知道的途徑。他沒有被朋友和家人遺忘，這些對他的精神健康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那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你現在已經返回到澳大利亞，嗰度嘅情況點樣呢？
I actually went through was 2020 or 21 consular visits not long ago. I used to describe it to somebody as my sort of monthly 72-hour tour.
佢回答話，佢過去兩年亦都係好難捱嘅。佢曾經同朋友話，每個月探視嗰幾日對佢嚟講係一種折磨。佢將信息交俾領館嘅人，然後一兩日之後攞到佢哋傳達嘅回覆。佢好期望得知成雷的情況，但是又很惧怕他的狀態不好。他前幾日還是又將紀錄拿出來看，越看越覺得情緒很起伏，尤其是前半年對他來說是徹底的孤獨與世隔絕。他沒辦法形容那段時間是多麼痛苦，現在他只是慶幸他比之前好了很多。成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幽默，尤其是黑色幽默，這些也是他們能夠合得來的原因之一。他目前有時還會拿自己的情況開開玩笑，譬如說監獄和養老院有一些什麼共通點，都是要坐輪椅、伙食不好等等。他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人，他在中國度過了四年，這四年的時光是很美好，他對中國和中國的朋友唯有深深的感情，亦都是成雷一案無法改變的。記者又問說，你到目前都不知道成雷到底為什麼被捕入獄嗎？他回答說完全並不知道的，認識成雷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特別善良的人，他沒辦法想像他會故意去傷害其他人的利益，永遠都沒辦法想像。這些也是這個案件艱難的地方，中國在這方面是毫無透明性的，所以他們沒辦法判斷，或者這個案件因為本身的性質無法公開細節。但是當一切都不透明的時候，各種猜測理論都會隨之而來，所以他盡量遠離那些並不靠譜的講法。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
6月2日台灣經濟部部長王美花與歐盟執委會貿易總處長魏恩德共同主持召開了台灣歐盟經貿對話會議。在會議召開的幾日前，歐盟方面宣布這次參會的官員的層級將由原定的技術官員提升到司局長和部長級。合併美國之音記者江玉在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
呢次欧盟提升对话官员层级的举动，台湾方面在事后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在会议之后的新闻稿当中表示，台欧双方为扩大合作层面提升对话层级至部长及总处长级，显示在欧盟国际经贸合作蓝图上面台湾的重要性提升，亦都为台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作为这次会谈的成果，双方同意设立平台，深化伙伴关系，并且在数位经济、贸易便捷化、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议题上面就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他说，这个确是一个好消息，不单是为欧盟承诺和台湾政治当局进行高级别的对话，虽然说自2021年以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而且首先是因为它符合欧洲的经济利益。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台湾安全与外交项目主任邦达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候中说，欧洲的领导人终于是开始理解台湾的经济重要性，而不单只是因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半导体供应链的紧张局势，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的认识。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对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担忧就成为了欧盟挥之不去的问题。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是公开地表示，处于芯片研究前端的欧盟近几十年来，它的市场份额下降至仅仅是占全球产量的 9%， 而30年前这个比例为 40%。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是疫情爆发骤然阻断供应，造成了工厂停摆以及是货物的短缺，使到欧盟意识到需要在欧洲生产这些主要从台湾以及南韩进口的基本部件。欧盟内部市场执行委员会布雷顿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全球主要芯片供应商是位于中国周遭的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一旦发生事端，将会使到欧洲大多数的工厂陷入瘫痪状态。台湾由此而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欧盟的官方话语里面。2012年10月，欧盟数字时代的执行副总裁玛格丽特·维斯塔格表示，欧盟是希望将台湾视为实现欧洲芯片法案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在布雷顿亦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始了技术与芯片之旅，他访问华盛顿、东京以及首尔，并且和台积电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会谈。虽然未有到访台湾，但是他表示台湾必须要被纳入这个基础广泛的经济以及工业战略当中。今年2月，欧盟正式公布了欧洲芯片法案，它的目的是确保欧盟自主供应芯片的安全。欧盟官员在发布会上面公开表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地位是非常之重要，欧洲对全球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台积电的合作持开放态度。布雷顿在发布会上面还表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占非常之重要的地位，我们是知道今日欧洲使用的半导体将近是50%都是在台湾生产，台湾拥有很多的专业知识，亦都是在欧洲当然是欢迎所有公司包括台积电。欧盟在近几年里面一直试图在印太地区构建多元化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其中就包括台湾。2021年的4月，欧盟发布了他们在印太合作战略的声明，文中未有提及到台湾，但是作为该个声明的进一步展明，9月发布的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公布当中总共有5处提及到台湾，这个亦都被视为是欧盟在印太合作战略联合公布的官方文件当中首度明确是纳入台湾，并且将会同台湾视为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这份的公布当中，除了关切台海安全情势之外，明确表示了欧盟将会寻求同未有贸易以及投资协定的伙伴，譬如是台湾，建立深厚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并且指出为了解决半导体供应链当中战略依赖性，欧盟将会同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等伙伴加深合作。邦达兹则是表示，在公布里面提到 台湾完全是欧盟印太地区合作战略的一部分。与其他的国家相比，台湾有明显的政治局限性，但是经济方面的合作潜力是很大。欧盟原本准备在2021年未宣布在贸易以及是经济议题和台湾合作的具体内容，包括举行更多的定期会议，在半导体等特定的领域的合作，以及是高级别的官员的互访的内容。不过由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因担心会损害和中国的关系，因而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些的计划。这个亦都表明在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平衡台湾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除了台湾特殊的经济地位之外，亦都可以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来解读这次台湾和欧盟的部长级别的会谈。在最近的几年，欧美媒体对台湾的关注无疑亦都是有增无减。欧洲大学研究所出版的2022年第七期政策简报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数据。他说在2020年的媒体当中提及到台湾的新闻报道增幅是超过了2019年的 50%， 仅仅是法国日报费加罗报的报道就上升了 131%。 在2017年到2020年之间，法新社超过 149%， 费加罗报超过 464%，纽约时报是超过 54%， 而 CNN 是为 146%。 涉及到台湾的新闻报道亦都是多元化的，既有处理新冠疫情，亦都有台湾维持他们增长的模式，促进民主价值，打击数字干扰，亦是投资包括半导体在内的高新技术方面的报道。但是欧盟官方对中立场的转变无疑才是更为关键。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欧盟在台湾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上面跟住美国一起打压中国，这个是至少2018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欧盟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同时觉得最近在战争亦是供应链的问题上面，亦都显示了欧洲是需要保证他们的供应链，而台湾方面在这个方面亦都有他们的战略意义，这个亦都是可以理解。邦达志则是表示，美国还有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都正在在这里越来越多地跟台湾当局是公开沟通，这个促进了讨论，特别是在这些的经济问题上面，欧盟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当然部长级别的会面，这个对布鲁塞尔来讲是之前未有发生过，而最后欧洲人已经是部分放弃了对中国的幻想，现时正在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台湾就是其中之一。部分放弃对中国的幻想而逐渐采取日趋强硬的立场，这个是始至于是欧盟在这几年里面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调整。2019年欧盟在他们对中关系当中，除了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之外，还添加了第三种所谓的制度对手。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吕利希表示，我们已经是看到了欧盟和中国关系的巨大转变。十年前欧盟是相当自信的，他们都是认为能够通过和中国的接触、和中国做贸易、和中国的合作将会足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并且逐渐改变中国，将中国融入现有的世界。但是在过去的三到五年里面，进入到一个对中国观点进行重组的过程，这个是更加关键。他认为制度对手的称谓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还表示，这个非常清楚地表明欧洲仍然是希望和中国合作，但是这个的制度对手现时是欧盟和中国关系定义的一部分，这个是非常关键。他还认为这个是真正转变了的因素，欧盟现时很大程度上是从制度对手的角度来考虑双边关系，而不是通过合作亦或是竞争者的角度。现时这三个要素如何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在欧洲内部仍然是有争议的事情，他们是正在看到一个持续的转变，而 面对着制度对手方面肯变得更加突出，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吕利希就是这样说。而另外，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立场无疑是加速了欧盟开始重新审视以及调整欧中以及欧台关系的步伐。吕利希表示，欧盟对中国关系的看法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中国对俄罗斯战争的立场以及对立陶宛的经济胁迫是其中的推动力，两者都是与台湾间接相关，使到欧盟重新考虑对该岛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范布伦同上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关系十分密切，他曾经成功的筹组政治联盟，帮助杰克逊在1828年大选中胜出。杰克逊十分感谢范布伦鼎力相助，邀请他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卿一职。范布伦虽然刚刚当选纽约州州长，但是仍是欣然接受了杰克逊的邀请，并立即成为杰克逊内阁里面权力最大的人。范布伦协助杰克逊和英国与法国交涉，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仍是帮助杰克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使杰克逊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范布伦照搬在纽约建立政治根基的老办法，将政府里面不支持杰克逊的人赶出去，换上杰克逊的支持者，借此建立紧密团结的民主党。范布伦担任了两年国务卿，后来为了帮助杰克逊解决政治僵局，自愿辞去国务卿的职务。问题出在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身上。卡尔霍恩觉得杰克逊做一任够了，所以打算参加下届总统大选。杰克逊的五位内阁要员里面有三个人支持卡尔霍恩，但是杰克逊不信任这些人。杰克逊希望将他们赶出内阁，但是又不希望由此引起政治斗争。范布伦的辞职帮他解决难题。杰克逊后来任命范布伦出任驻英大使，但是因为参议院卡尔霍恩支持者的阻挠，提名无通过。这个时候杰克逊已经确定范布伦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他私下向范布伦提出，如果自己在1832年大选中当选连任，做一段时间就会提出辞职，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范布伦。范布伦没有接受杰克逊的建议，他表示要做总统就一定要做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不过他同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四年过后，根据杰克逊的提议，民主党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轻松击败了当时势力十分分散的辉格党的几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范布伦宣誓就职时，杰克逊就站在他的身旁。从外表上来看，范布伦和杰克逊截然不同。杰克逊身材很高，长长的银发向后梳，任期最后几个月，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所以看起来疲惫不堪，面无血色。范布伦比杰克逊矮很多，头发亦不多，但是目光就炯炯有神。范布伦在就职讲话之中说，自己是第一个独立战争后出生的总统，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他呼吁美国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并预言美国的前景会更加光明。范布伦好识讲说话，他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件事，但是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在纽约就进口税发表讲话，讲话结束之后，一个羊毛收购商同自己的朋友说，讲得不错，他的朋友就说真是不错， 两个人沉默片刻之后，那个羊毛收购商问他的朋友，你说范布伦到底是支持进口税还是反对进口税呢？范布伦细个的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读过几年书。他父亲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务农，后来又经营过旅馆。范布伦才思敏捷，眼光敏锐，他始终觉得如果读过大学，自己会有更大的成就。范布伦上台不够两日，美国就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暴。实际上这场风暴酝酿已久，从一年多之前美国银行的终结就已经开始。美国前总统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权力太大，因此否决了一项延长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的议案。当时美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多发贷款就能够刺激经济活动的增加，减少贷款就能够促成经济的萎缩。美国银行仲控制住规模相对较小的州银行，美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银行的票据或者是纸币，除非这些银行有足够的金币或者银币进行兑换。美国银行解体后，州银行没人管，不少新银行相继开张，大批发行纸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持有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这些钱很多都被投机商用来炒作土地，他们从政府手中买土地，过了一段时间再转手卖出，谋取暴利。没几耐，政府手中就累积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纸币。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杰克逊总统下令购买政府土地一定要用金币或者银币进行交易。土地投机商被迫要拿纸币向银行兑换金币，但是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金币进行货币兑换。而同时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将联邦政府的财政结余分配给各州。美国银行解体之后，联邦政府一直将联邦资金放在几家州银行里面。如今这些银行要将政府结余交出来分给州政府，这样银行用来兑换纸币的金币就更加少了。除此之外，1835年和1837年都不是好景年，农作物收成很差，美国不单止不能够向欧洲出口农作物，反而要从欧洲进口，而且要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货币价值下跌，物价飞涨，穷人几乎买不起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1835年的时候，一桶面粉售价6美元，两年之后加到12美元以上。肉类和其他食物的价格亦是一样，就连取暖用的煤炭价格亦加了一倍。穷苦人民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纽约市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最终发生了暴力。当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听了批评纸币的演讲后，群情激昂，有人提议对有钱的商人采取行动。大约1000人随后闯入附近一家商店，糟蹋了大量的面粉和谷物。1837年春天，面对巨大的兑换压力，银行再坚持不住了，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逼不得已的。经济危机继续恶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来到 Larry 屋企，两个人一起吃晚饭。今日我们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ut of whack 以及 such a wreck。
Achoo! I've been sneezing all day.
你是不是有病啊？
No, I don't think I'm sick. I think I have allergies. All the pollen in the air has got me feeling really out of whack.
Out of whack? 你是说自己不舒服？
Yes, Li Hua, out of whack means that I feel somewhat unwell,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I feel sick. Out of whack means feeling not quite right.
咁讲法，上个星期我搵唔到眼镜，睇嘢都系蒙查查嘅，我就可以话 I fell out of whack.
Yes, you very well may have been feeling out of whack. Achoo!
你唔停咁打乞嗤，点解唔食啲过敏药啊？
I hate taking those medicines. They always leave me feeling out of whack. I feel like I cannot even string together a thought when I'm taking them.
没错，我都唔中意食过敏药嘅，食咗会好眼瞓，所以我宁愿好似你咁样唔停咁打乞嗤啦。
That makes sens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for dinner, Li Hua?
我揾到一个鱼香茄子嘅菜谱，好似唔错，要唔要我哋嚟试下
？That sounds great. Let's take a look at it.
喺我电子邮件信箱里边，我上网印出嚟啦。
Go right ahead.
Larry, 你睇点解印唔出嘅
？It looks like the printer is out of whack.
吓，打印机都会唔舒服 ，out of whack.
Yes, in addition to a person feeling out of whack, a machine can also be out of whack. This means that the machine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哎呀，弊啦，打印机坏咗，咁菜谱印唔出嚟点算啊
？How about you just read out the ingredients from the computer? That way, we don't need to print anything. We'll even save some paper.
煮好咁样啦，咁你就听住啦。我哋要一个茄子，半磅肉碎，仲有葱、姜、蒜。
That was a delicious dish, Li Hua. Thank you for finding it.
一啲都唔麻烦，你中意就得啦。
That was really good. Did you have enough to eat?
哎呀，我饱得好辛苦啊！你仲想食啊
？No, thank you. I can't eat another bite. I guess I should clean up. This kitchen is such a wreck.
A wreck? 系咩意思啊
？What a wreck! W-R-E-C-K means it's a complete mess.
哦，我明啦。What a wreck 就系乱七八糟。咁讲 ，Your apartment is often a wreck. 你个公寓永远都系 a wreck。
Yes, Li Hua, that is true. My apartment does often need cleaning, but I do try to keep it from becoming a total wreck.
可以理解，好忙嗰阵就唔得闲执房啦。我嗰度可能仲弊啊，最近都唔敢请朋友去。
When you are busy, it is very easy for your home to become a wreck.
冇错。
Well, you should see my desk after I've just worked on a large new project. It's a huge wreck.
呢个我信。咁喺你得闲嗰阵时，书台系咪特别干净整齐噶？
Well, no, I can't say it is much better most of the time.
诶，我记得上学期期中考试前后，学校图书馆里边周围都系乱糟糟嘅。The library looked like a total wreck.
How so?
图书馆周围都系书，嚟唔切上架。门口嘅垃圾桶里边堆满咗咖啡杯、汽水罐，仲有嗰啲零食包。
Wow, that really does sound like a wreck.
诶，同你公寓而家个样差唔多啦。
Ouch! It's not that bad in here, Li Hua. Though I do admit, it could use a good cleaning.
诶，唔好咁认真啊，我同你讲笑咋。诶，讲真啦，我个公寓而家先至系 a bit of wreck.
With all the papers you've been writing lately, I'm not surprised that you have not had much time to clean up.
不如我哋两个互相帮忙啦。而家我帮你执房，等我活动下嚟消滞。听日你嚟我屋企就帮我打扫。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whack， 意思就系指身体唔舒服或者话有事物坏咗；而另一个咧就系 such a wreck， 意思咧就系指乱七八糟。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